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追思纪念一个死去的英雄，主，我们是敬拜活着的主，从死里复活。主，你就在这里。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主，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这里。主，所以我就求你今天下午再次，让我们能够看你的荣耀就彰显在这里。我就求你再次从圣经里面走出来，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今天带着很多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主，你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就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让你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你们不需要翻圣经，你们都会背，而且这几天已经唱了很多很多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给你们一个新的翻译啊，这是我自己的翻译，这个是富士译本圣经啊。我对这句话的翻译是这样子：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人的感觉，保护人的尊严。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个案研究。我们来看，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怎么样用他的一生、他的一举一动，让我们看见爱是什么。我们再看马可福音那一段。那这次我来念，你听的时候，我希望你用想象力，你也在那边，你跟这些人站，你跟这些人在一起啊，你在那边，然后你用想象，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然后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从46节，我来念，你就用想象力，你也在那边，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的感觉，你的想法，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耶稣那天在路上的作为，一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讶异。他在耶利哥的服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一并布道会整个系列已经结束了。那你说什么一并布道会？这里没有看到什么一并布道会啊？这个是因为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四个福音书的作者，你要知道 四个福音书的作者，每一个作者都有他不同的记载的方法跟风格。马可的记载比较特别，马可的记载非常的浓缩，非常的浓缩。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一个书福音书，你需要参考别的福音书对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事件的一些记载，你才能够知道整个故事是什么。OK， 所以马可的记载非常浓缩。马可头几章最喜欢用的形容词，你可以猜马可头几章他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什么？立刻。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头几章，你就觉得好像你的 DVD 放在 fast forward， 就差不多立刻有点头昏了。他马可在这里的记载给你的印象是，他们就到耶利哥，就出来，好像就路过耶利哥，停下来加个油就走了。但是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你就知道他们在耶利哥有一段时间，而且他们有一些服事，而且那个服事很精彩，这个耶利哥最出名的坏蛋撒该都信耶稣重生了，所以就不得了，他们觉得哇，他们的服事蛮有国效呀，所以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在耶利哥。所以那天耶稣跟他的门徒那天早上从耶利哥出发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过逾越节。那他们的感觉怎么样？他们的感觉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他们的感觉会怎么样？他们在耶利哥有一段时间的服事也蛮有国效，你们教会大概也办过布道会啊，有没有？布道会结束了以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有一点成就感，可是也蛮累啊，可是又觉得很兴奋，他们很兴奋，为什么？因为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我说下一站是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上帝的救世大计划就要实现了，所以他们大概也很兴奋。他们那天早上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很多人跟他们一起出发要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知道一定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兴奋，然后这个一定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出发。在我的想象里面大概是早上九点钟他们就出发。 OK， 然后呢路边有一个乞丐就开始叫，他说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哦，他们就跟他说哦，这不是时候，耶稣很忙，耶稣要赶时间，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这个疫病布道会已经结束了，你昨天没有来，或许明年再来。他们就跟他说耶稣现在要到圣殿里面去讲道，要给他的门徒上课训练同工，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你就安静，你不要吵，这不是时候啊。我自己猜，如果那天在路边，如果那个不是一个乞丐，如果那天在路边，如果那个是比方说是加百农的百夫长，记得百夫长，他圣经说百夫长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切切的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啊。哦，他们觉得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这种人应该可以对天国成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人才，百夫长已经很欣赏他们的宗教，甚至为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他们为了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不简单，对不对？他们不是不需要借别人的礼拜堂，礼拜天下午聚会，然后为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很欣赏他们的宗教，他们觉得这个人已经有很多社会上的经验跟地位，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他很有潜力。很有钱，你可以栽培他，做一个很好的小组长，做一个很好的同工。他们觉得这个人可以成为天国军队里面的精兵。 可是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就不一样，他说你不要吵啊，耶稣很忙。但是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就不怕耽误他的时间，耽误他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花几分钟跟一个花几分钟为了一个路边的乞丐跟他讲话。所以那天耶稣在路上停下来，他说等一下，有人叫我，请他过来。然后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想很多人觉得很压抑，这是第一件事情，很多人觉得很压抑，是耶稣停下来说请他过来，很多人觉得很压抑。第二件事情，很多人一定觉得很压抑，就是耶稣问他的问题。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不是很明显吗？人家瞎眼看不见，他还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今天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难道耶稣没有发现他瞎眼失明？难道耶稣没有发现？应该不是，对不对？耶稣大家都知道，一看就知道他是瞎，耶稣也知道他的需要，耶稣也可以不必跟他讨论他的需要，他就可以当场就按手就医治他几秒钟然后就走了，对不对？甚至他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的需要比你自己还更清楚啊，你需要一些东西比能看见更重要，你需要得救，你需要永生。耶稣可以，耶稣可以这样跟他讲，但是耶稣没有这样，他说你先告诉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先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我愿意听。当我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回忆。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不是我教会，是别的教会转介的，我给他做心理辅导。有的弟兄知道我在台湾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多年，我开始给他做心理辅导，差不多到第三个礼拜，我就发现他有一些精神分裂的趋向。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去找一个，我要去看医生，你要吃药，精神分裂一定要吃药。所以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很好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科医生，你去找一个医生，你去拿药。后来第二个礼拜他回来，我就问他说你看那个医生看的怎么样，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一笑，他说还好啊，他笑一笑，他说他把你当人看。哦，我听这句话我就觉得，哦，这个弟兄他觉得，哦，这个难得有人把我当人看。我就想他可能有多少年的经验，他不好的时候发作，你们知道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 知道吗？ schizophrenia 发作的时候，哇，这个就大家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很紧张，都会觉得就是很乱。所以我他有多少时间他不好的发作的时候没人把他当人看。哦，我就很震撼。我后来我就想，其实我所认识的上帝不会这样子，不会不把我当人看，不管情况怎么样，不管我的情况多糟糕，他不会不把我当人看。了解。所以说圣经说上帝就是爱，对不对？约翰一书上帝就是爱。所以当上帝变成一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说妈妈有恩典有真理，当上帝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爱就变成一个人，对不对？上帝就是爱。所以当上帝爱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就用他的一生活生生的用他讲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举一动，让我们看见，他就活出来，让我们看见爱是什么。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人的感觉，保护人的尊严。爱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问一个路边的乞丐说，今天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像一个店员问一个客户，今天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像一个仆人问主人，今天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如果耶稣是这样对待巴迪买，如果耶稣这样对待一个路边的乞丐，何况他要怎么样对待你我？他不是要这样的完全一样对待你跟我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或许有时候你觉得你在上帝的家里，你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弟兄姊妹，你不是白副长。有时候你觉得在上帝的家里，你不是一个很有潜力，可以栽培，可以做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精兵。你觉得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失败了，你的罪太多也太大。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一个路边的乞丐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在那个时候你觉得有时候你不值得上帝要注意，要花时间注意你的祷告，听你所说的话。他有很多更重要的人要注意，他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甚至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也许你如果祷告跟他求什么，或许他也不一定会看作很重要啊。OK, 那在那个时候耶稣就要你想到巴迪买，不要忘记巴迪买。在那个时候你要记得他对巴迪买的看法跟对你的看法完全一样，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不管你的情况糟糕到什么程度，他对巴迪买的看法跟他对你的看法完全一样。你的问题都对他非常非常重要，他希望你告诉他你的需要，你讲出来，他希望知道你的感觉。他问你，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相信吗？耶稣问你，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且他虽然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什么都知道，他还说你讲出来告诉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且他这句话他有诚意，他真的希望你讲出来告诉他你要他为你做什么。那么你可以用祷告跟他说你需要他为你做什么。任何事情你可以用祷告跟他说。有人问我说，父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求吗？如果我求的东西如果他知道不好他会怎么样？你父母是你说任何事情都可以求，那如果你求的东西如果他知道不好他会怎么样？至少我保证他不会生气，他不会骂，他不会骂你啊。也许他如果是不好的话，当然他不给不好的东西，他不会给，但是他会用很大的慈爱，很大的耐心，很有时间，他还很有时间，他不怕麻烦，他会用很大的耐心，很大的慈爱跟你沟通，帮助你修正你的祈求，修正。可是在这个跟你对话的过程里，他会接纳你的感觉，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宝贵，他会很细心的听。在耶稣刚好遇到巴迪买之前，耶稣有两个门徒去找他。你真的就在刚好遇到巴迪买之前，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你就知道，在他遇到巴迪买之前，这两个门徒来找耶稣，雅各跟约翰。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你就知道，他遇到雅各跟约翰，然后那个时候他问雅各跟约翰的问题跟他问巴迪买的问题完完全全一样。他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那他们的要求实在是很荒谬啊，很荒谬，非常离谱。今天下午没有时间讨论，但是你们晚上回去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你们就知道。他们说耶稣，你的国度快要成立，对不对啊？那你一定需要一个副总统啊，也一定需要一个行政院的院长。我跟我弟弟已经商量好人选，这个实在是太夸张。那可是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会？他不下来跟你们讲多少次？人生的意义不是要爬到别人的上面呢？这个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们怎么那么笨呢？他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生气？有没有发脾气？有没有骂？没有。他很用很大的耐心，很细心的，很多的慈爱，就听他们，而且尊重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很尊重。我就用他，就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他不给，不是因为他不爱他们，他不给就是因为他爱他们。这个东西他不给，就是因为他爱他们，他要给他们更好的东西。所以我说你不要怕，耶稣说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不要怕，你可以跟他说，主啊，我就是需要你为我做这个事情。你可以放心，他不会发脾气，他不会生气，他不会拒绝你的祷告，他可能会调整，你甚至你越跟他沟通，你就发现你越用祷告跟他沟通，你越发现他会调整你的心怀意念，他会用真理跟爱调整你的祷告，使你怎么样？使你知道寻求上好的福分。记得玛利亚吗？玛利亚寻求上好的福分，他也要给你上好的福分。可是，所以说你真的，他就问你这个，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跟他说 OK。 那我最后我跟朱传道说，我的礼拜天讲道是半个小时的，我要去其他的几堂，我说你要给我多一点时间。可是所以我最后一个结论，既然耶稣对你是这样子，他对你的态度跟你的关系，对你的看法，对你的做法，耶稣就是这样，像他对巴利买的态度完全一样，你可以相信吗？耶稣来到世界就让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一举一动用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让你看见，他说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你一看到耶稣就看到上帝，所以你知道上帝跟你的关系，上帝对你的态度，他就用巴利买就活出来，让你看见他对你的看法，对你的态度跟你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对你的看法是这样，对你的做法，耶稣对你的做法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对别人要怎么样？因为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他的学生，对不对？所以你对别人要怎么样？跟罗马书第三章说，我们都变成主的形状。罗马书第八章说，上帝的旨意在创世之前，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既然你知道耶稣对你的态度是这样子，你也对别人也要这样。爱变成一个人的目的就是要你这个人可以变成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传道人有时候传道人也要负一点责任，也要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我应该为主做什么，为天国做大事呀、yeah, 我是不是应该做多一点，做比较大一点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或许不要那么快，也许我们先想为天国做小事啊，了解吗？有时候尼托生中国教会，昨天我提到尼托生中国教会有一个神学家是我蛮欣赏的，尼托生弟兄，他讲一句话，上帝看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听过这句话吗？上帝看重我所是的过于我所做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所做的事情更重要。我们现在学习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这个没有弄清楚，其实我们为主为天国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很大的事情，也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这点没有弄清楚，我先学习做什么样的人，再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没有弄清楚，我们去即使去做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是什么？是明的罗想的吧，对不对？明的罗想的吧。所以我要先学习做什么样的人， 我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人。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体贴人的感觉，就是不把每一个人都当人看，不管他是很可爱的、很优秀的，还是他就像一个路边的一个乞丐一样。你越认识耶稣，你越了解耶稣，也越经历到他跟你的关系，对你的态度，对你的做，对你的看法这样子。你越认识耶稣，你越欣赏他，你越欣赏他，你就越爱他。而且你越认识耶稣，你就发现他的人生观就变成你的人生观，他的价值体系就变成你的价值体系啊，他的做法，他的风格就变成你的做法，你的风格。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的社会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而且你自己就越来越觉得这是好的，是你喜欢，你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样子，这样是真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棒，很棒。昨天我说我们在台湾说后面是好命啊，就是真的非常好。所以说 ,OK, 所以你让你就开始这样的这样活出来，这种态度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你跟教会的同工彼此的关系，恩赐相待啊，你跟你太太的关系，跟你老公的关系，跟你的孩子的关系，跟你住的地方，你住的地方跟你邻居的关系，你上班的地方跟你同事的关系，你就活出来这样的态度。哦，别人就发现你真的不一样，你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在耶稣的脸上已经看见上帝的荣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也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的脸上。你已经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爱在耶稣的脸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一举一动，他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让你看见上帝，你在耶稣的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爱。别人逐渐的在你的脸上也看见耶稣的爱，他们就知道你不一样。你跟这个社会，我礼拜晚这个彼此勾心斗角，这个社会不一样，你不一样，然后他们就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真好，而且你自己里面越来越肯定你所信的耶稣真好，真棒。对不起，你们原来我再讲一句台语的，你所信的耶稣紧加厚啊，这个是台湾话，真好，真正好。OK, 所以说你这样做，你发现你的见证不只是用口语的见证，是活出来一个见证。说耶稣不只是用口语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什么，他就活出来，你就发现真的，你很喜欢这一种生活。而且别人从你的一举一动，他就看见耶稣的爱，他们会很好奇你的信仰，他们会很觉得很想多知道你的信仰，多认识耶稣。哇，你就发现真的有福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要请你弟兄姊妹，请你先用一两分钟就在耶稣的面前安静，用一两分钟在耶稣的面前安静，再次听耶稣对你说这句话。他说：孩子，你今天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他问你这个问题，你心里面，你最深的地方，你觉得今天你需要耶稣为你做什么，你就可以跟他说。你不要怕，也不要担心，不要怀疑， 他问你这个问题，他讲这句话，他有诚意。他问你今天在你心里面最深的地方，你需要他为你做什么，你就可以跟他讲。你心里面你觉得你最渴慕最需要什么，第二个问题，你就在心里可以求问主，你可以说耶稣，主，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有谁需要我去把他当人看？有谁需要我去让他觉得我有时间，我也很有时间，我也不怕麻烦，我会尊重他的感觉，保护他的尊严。你可以问主说，耶稣，这个人是谁？需要我去无条件的让他觉得他很宝贵，让他觉得我关心他，我愿意了解他，我愿意尊重他，我愿意保护他的尊严，我要让他觉得我有时间，我也不怕麻烦。在你的生活的圈里面，这个人是谁？你可以问主。主耶稣，我再一次感谢你，你让我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你的脸上，看见你来到世界上，你的一举一动让我们看见，就看见你这样处理一个路边的一个乞丐，看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态度，让我能够知道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什么呀？所以我们不需要用猜的，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态度，对我们的看法，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法。主，就看见你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我就感谢你，因为弟兄姊妹心里面的默默的祷告，他们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听了，他们向你所求的你都听了，主，你会为他们成就远超过他们能想或能想象的，能求的能想象的，你会愿意为他们成就，而且你会开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他们的四周围，在他们生命的圈子里面，有谁需要这样的被服侍、被关心、关怀？有谁需要这样被爱？哦，主耶稣，我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教会，奉你的名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甚至奉你的名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个慕道友。 让他能够真的经历你，经历你的爱，经历你是听祷告的主，经历你真的是祝福我们。哦，你的祝福超过能想能求的，让能够刚才他们所做的祷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听到了，你也愿意按照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成就。谢谢主，接受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